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我们把时间交给易经，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尊主为大，以主为乐。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也能够像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第二个问题，是否也能够说，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这就是今天我选择了这个主题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先从圣经看玛利亚，然后接着圣经，以圣经为借鉴再看自己，然后最后我们要单单来着仰望我们的主，单看我们的主，在他的身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着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我必须要强调，因为我今天所选择的经文，但那个重点好像似乎就在玛利亚，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这一间是基督教会，是基督教的会堂，而不是天主教堂。我们把这段时间交给上帝，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再次感谢赞美你，恳求着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来着引领我们，我们要将这一段讲到的时间恭敬交托你，恳求着主你帮助，特别是这个无用的讲言，他恳求着主你自己不嫌弃他，他恳求着主你也来着顾念他的卑微，他求告主你自己的圣灵来着高摩他的口，好让他所传讲的言事要来着按照着主你要向我们来着说的，他恳求主你帮助他，好让他单靠主你自己有着智慧有着能力，能够将主你自己的道传讲的清楚，能够帮助众弟兄姐妹们亲朋戚友们能够真正明白这句的话。我们也同样的为着我们弟兄姐妹们来着祷告，我们恳求着主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好让我们真能够认识主你自己，如此祷告祈求仰望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今天的经文就是关于玛利亚说，玛利亚说我要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那么除了这一句话呢，除了这个主题经文之外呢，相关的经文是可以从这个路加福音特别是第一章从这边提出来，然后我们也会我会带大家一同就是啊有这一个背景，所以我们也会看一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到第二十五，以及这个撒母记上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这都是有相关的经文。好，我们先看一看，我们先看从圣经先看玛利亚，我们从经文的背景从上下文来着明白这一句话。路加福音第一章是有关于这个耶稣基督要从天降世为人的这个预言的一个记载。那么当年天使加百列呢就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城，就是那个拿撒勒城，到童贞里玛利亚那里向他问安，所以玛利亚就因这些话，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因这些话而惊慌。当他开始反复思想这些问安的时刻，天使加百列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为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接着呢，天使就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他的身上，要临到玛利亚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他，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天使也告诉玛利亚，有关于他年老的亲戚伊丽莎伯也怀了男胎。那么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一句就是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五节，那么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后来呢，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进入到了有关于这个玛利亚的这个玛利亚到这个犹大的一座城去探望撒加利亚的妻子伊丽莎伯。接着的经文呢就进入到了尊主颂，很多时候 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十六一直到第五十五节，我们把它称为尊主颂。不过有一些圣经的版本，有一些学者他们还是会用玛利亚的颂歌，不过所讲的都是一样的。这边必须要提出，颂主颂跟圣母颂是完全不一样的。颂主颂是玛利亚口所讲的，所唱出来的 颂歌，他的目标，他敬拜的目标，他真正尊重的乃是那一位至高者的上帝。圣母颂呢，是天主教的一个传统，因为他们把玛利亚当作是圣母，无罪的，无玷污的，所以他们写了一些诗歌来赞美颂赞这玛利亚，所以这是错误的。所以 这些我们必须要分开。那么路加福音到了这一边第一章，过了这个尊主颂之后呢，就一直继续提到有关于施洗约翰的诞生，以及撒加利亚在晚年得子之后呢，他感恩上帝唱出的喜悦的这些颂歌。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其实有很多人一直在那边颂赞，一直在那边唱歌，这就是真正信主的人应当有的一个在生活上的一种表现。那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十六到第五十五节这一段，我们称它为尊主颂。那么拉丁文呢，我们就把它将这一首颂歌把它称为 Magnificat。Magnificat 其实是在拉丁文，如果说你看拉丁文的圣经，那么第一句话就是 Magnificat。Magnificat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按照这我们的英文最接近的话语，其实就是 Magnify， 只是 Glorify， 只是尊主伟大的意思，将主放大，将主尊主伟大，来着荣耀尊主的意思。那么这一首是玛利亚对上帝的一个颂歌。那么从经文呢，我们就可以多多少少看得出啊，玛利亚是怎么样子在打从他心里边呢对主的一种敬畏啊，他称颂上帝成就在他身上的事情。从第四十六节到第四十九节我读一遍，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十年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玛利亚在这一段四节的经文当中，就是这四节是当作是他在这整个颂歌里头的一部分呢，他所提到的就是两个，就是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他看到了自己的卑微，他更看到了上帝的尊贵，他看到了自己，明白自己的不配，也更明白上帝的恩典其实已经引导他，上帝要选用他。那么在从五十节到第五十五节的时候呢，玛利亚是从另一个角度，他提及到上帝对他自己的选民以色列这个民族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怜悯跟看顾和眷顾。所以我将他读一遍，他怜悯，他就是指的上帝，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那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身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足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所以从整个颂歌的下半段，就是从第五十到第五十五节呢，玛利亚她其实看到的是，她不单单看到了主在她身上所要做的工作，她更看到了上帝要怎么样子来着施恩给她自己的民族，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她上帝怎么样子来着纪念着他们先祖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怜悯着他们。不单单如此，从这整个颂歌当中呢，玛利亚不时也提出了上帝他自己的那一个形象，他告诉我们上帝如何怎么样子施展他自己的全能，怎么样子以自己的公义来着审判惩罚那一些违背上帝的人，特别是那一些有权柄有地位但不遵守主旨意的人，又要怎么样子如何施行这个怜悯慈爱来着保守眷顾那些卑微贫苦的人，怎么样子来着恩待他的人，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我们今天就将整个主题就放在我们怎么样子，我们是个信徒，我们是信靠上帝的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心怎么样子来的尊主为大，我们的心是否常常以主的为乐，以主我们的救主为乐。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科技非常的发达啊，我们的思想观念也非常的开放，所以我们这些人来，我们在报章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结了婚多年而无法生孩子的人啊，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报告，就是说这一些夫妇呢，他们就要向人家借肚子生孕。你们有听过这样子的报告吗？啊，就是借人家的肚子，然后盼望能够得着自己的孩子。啊，正因为市场上有需求啊，很特别的就是也有人愿意就是把自己的肚子捐出来啊，借给这一位不能啊生育的这一位啊，这一对夫妇们，然后将那个胚胎放进他的自己的肚子里边，自己的胎儿，然后将他给孩子，给这个婴胎大了，然后将他生出来。当然孩子不是归他的，孩子还是最终要回到这一对不能够生育的夫妇。那么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你看虽然这一对夫妇他们求子心切，他们要得到孩子，特别是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可能有着许许多多的挣扎和期盼。那么呢，当有人愿意将自己的独子捐出来帮助他生孩子的时候，他们当然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不过呢，我相信这一对夫妇他们不会随随便便就找一个人就说好你就帮我生了，他们一定在要求，他们一定有所的要求，特别是这个女人啊，她自己的品行怎么样子，这个女人她的身体到底是否是健康的，他们不会马马虎虎，他们不会随随便便说好了我就请我们的这个姨妈姑婆帮我们生好了，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那么从这一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就让我更加的思索我们主耶稣基督圣子他道成肉身要降世为人，他同时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神，完全的人。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上帝要怎么样子定义，要怎么样子来的成全，上帝要怎么样子拣选人呢，上帝要选什么好让这个他的圣子能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做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会想，那么我们的天父要为自己的圣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找一个合适的生母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思考以上帝的标准，请问有谁配的，有谁配的生上帝的孩子，即使是上帝自己的呼召，有谁能够真正胜任担当得起如此重大的一个责任。上帝，永恒的上帝，在人的历史中间为那一位愿意尊主定义先见而道成肉身为人舍身流血代罪的羔羊圣子耶稣基督找个娘胎，这是何等叫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方面当然上帝有他自己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当然可以按这只他自己的心意来的选。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见圣经也看让我们看到上帝选召的那一位，在这件事情上他选了玛利亚，玛利亚也一定是合上帝心意的那一位，所以上帝必定来着保守他，上帝必定来着用他，并且要来着成就大事。好，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也看到啊，特别是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他说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啊，必要成为尊贵的器皿啊，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上帝的工作在人的身上要怎么样子成全。让我们设法去理解一下，当天使向玛利亚问安的时刻，玛利亚，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因这些话而惊慌，他反复思想这些问安的话语，极有可能哈，在玛利亚还没有完全想通想明白之前，天使呢就继续向他宣告这个重大的消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 只是他已经在上帝面前蒙召了，蒙恩了，他要怀孕生子，并且为这孩子起名为耶稣。我们很难去完全体会玛利亚的心情，玛利亚怎么样子在天使的面前惊慌，但同时他知道从天使所讲的话语当中呢，就好像有着一种祝福在当中，也有安慰的话。天使叫玛利亚说，不要怕，不要怕。所以当他在一面思索去了解的时候，他感觉到一方面你要去理解，一方面你无法能够真正理解，特别是他为什么白白的蒙恩，他怎么样子要来这完全这个怀孕生圣子的事情，甚至婴孩的名字也已经定好了。这就是上帝在动工的时候跟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试着这么想，如果说某某人的未婚妻，就比方说可能有一个女孩子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也已经有了对象，已经定了亲，在结婚之前呢，她就到了医疗所做个体检，做个婚前体检，那么为他检查的那个医生呢，在检查到一半的时候呢，医生突然间站起来，伸出手来跟玛丽，跟这位女孩子说，恭喜你，你已经你将来必定要承孕，而且生的第一胎肯定是男孩。请问那个女孩她的回应又是怎么样子呢？那个女孩她肯定是也是觉得莫名其妙的，对吗？如果说是你，你的回应会是怎么样子？她肯定站起来，对吗？她说，我还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这就是玛利亚的话。那么如果说我们从这样子一个比喻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多多少少可以更深一层来着理解玛利亚在这件事情上她的那种心情，她的那种矛盾跟她的那种反应。玛利亚向着天使说，她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有些人以为玛利亚是抱着不信的态度与天使对话，那为什么他没有受到像撒加利亚这个哑巴的惩罚？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撒加利亚，他天使也是同样的向他说话，因为他已经年老了，他自己的妻子也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不过天使向他宣告的时候，他们要生下这一个施洗约翰，撒加利亚的第一个反应，他说，怎么可能。那么他们两个人的话，撒加利亚跟玛利亚的话，从表面的字眼来看的话，似乎是没有差别太大，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来着看。那么为什么偏偏撒加利亚他受到了惩罚，而且那个惩罚是相当严重的，他必哑巴不能说话。不过在玛利亚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另外一点呢。我曾经为着这样子的这个问题思考，后来才发现自己读经读得不够详细。其实在经文里边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天使回答撒加利亚说，他因不信，他必哑巴不能够说话，这是在路加第一章第二十节。反过来，圣经在玛利亚的这件事情上呢，天使并没有如此的控告他。我们相信的上帝是能够看透人心的上帝，对吗？有谁能够在他的面前撒谎而能够陶醉呢？又有谁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上帝不信有质疑而能够蒙上帝的喜悦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玛利亚并不是不信上帝。圣经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五节的时候呢，这一句话，这一个疑惑就解答了。玛利亚不单相信上帝，并且相信上帝必要成就自己的话。那么玛利亚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她当时无法能够完完全全去明白这预言要怎么样子，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的成全。起码她可能心想，起码也给我先结婚，那么再来打算。可能他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当时还是个童贞女。那后来从天使，后来呢，天使也说出了一句很有能力的话，他说，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上帝的话也必要应验。玛利亚与天使道别的时候呢，也说出了一句很伟大的话，我盼望这句话也是成为我们服侍上帝 的一句话，一句祷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在整件事情上呢，显示出他对上帝是敬畏的人，显示出他是对上帝绝对顺服的人，显示出他是对上帝绝对有信心的人。啊，这就应验上帝借先知书所说的话，必有同你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好，讲到这边，我盼望啊，我已经把这是有关于这个主耶稣基督要降世为人的这个预言，啊，这是天使怎么样子告诉玛利亚，玛利亚将会被圣灵感孕，啊，有上帝的能力来自应庇他，以至于他要来自怀孕生子的这个使命上，至少给我们了一个很粗略简短的一个啊诉说。我们再来看一看玛利亚的颂歌啊，这个尊主颂。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说出了那伟大的话之后，接下来那一句话是什么话？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就告诉我们天使离开了，对吗？很简单，就是天使离开了，就表示说接下来玛利亚他得靠自己了，因为天使已经将他差遣当说的话说完了，交代清楚了之后呢，就完成了任务，就完成了上帝给他的任务。那么天使与玛利亚的对话当中呢，那个内容其实没有让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子告诉玛利亚关于这个未婚先孕的事情上他要怎么样子向其他人交代，对不对？好，那么玛利亚呢，按照这犹太教的传统，按照这犹太教的律法，如果说你未婚先孕，特别是已经许配给约瑟的这一个玛利亚，与人苟合生孩子的话，他面对到的那个惩罚是什么样子的惩罚，你们知道吗？是用石头打，对吗？是用石头打吗？不对，是用石头打死。不单单只是用石头打，而且要用石头打到死为止啊，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请想象玛利亚她在这件事情上，她要怎么样子来着面对自己的家人，面对那一位她心爱的约瑟，她未来的家婆，她未来婆家的人，她的左邻右舍，大街小巷认识她的人，她要怎么样子去面对去克服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难的啊！特别是有天使的同在的时候呢，很容易让我们知道上帝也与我们同在，那么什么难题也不怕，对吗？什么难题也不怕，因为如果说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是我们的，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不过天使，圣经说天使就离开他了，就表示天使回天家，回去那天上的家啊。那么天使到底是什么时候再来呢？啊，从天来到世上，我不知道整个过程需要多久的时间啊，这一趟回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天使是不是会在玛利亚的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再回来，再向人宣布？这其实是圣灵感孕的，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些多多少少让我们可以体会，当天使离开了之后，玛利亚的心情是怎么样子。天使就离开他了，就表示玛利亚他已经接受圣子圣婴主耶稣基督的生母，所以他必须单独一个人来着面对他将要面对到的一切的尊荣和羞辱。在有一些人的眼光来看，这可能是尊贵的事情，因为你被选上。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女孩子是蒙福的。不过对一些不信主的人，对一些完全不能够相信这件事情的人，这简直就是羞辱，不单单是羞辱了自己，也羞辱了他自己的亲朋戚友。 家庭的每一位人员。这边也刚我们看到加百列天使也不会跟他来着一同担当。天使没有告诉玛利亚说，没关系，你就放心去生，将孩子生下来好了。好，我特别请另外一个天使当孩子的保姆，没有这种事情。我们思想，当时玛利亚只是个童贞女，她顶多我想是15、16岁、16、17岁。你想想看，现在的16、17岁的那些女孩子，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可能是我们的学生，可能是我们的外甥女，我们的子女，他们在成熟度是怎么样子的？这个任务啊，这个任务可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是比天高，比死更难哈。你叫他去死，可能会比较容易。不过你要接受这样子的一种使命，就来得更难更难。好，那么玛利亚她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克服这一些呢？特别要提到，因为玛利亚从没有当过母亲，她也没有生育的经验，基本上在她的文凭上是没有工作经验的。不过这一次她却被选上了，被录取了，因为上帝要使用她。她怎么样子要在这个短时间里边去学习克服这种种的一切。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她所怀的胎不是一般人的胎，不是一般人的胎，而且是远远超越在历世历代的太子王子，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龙子，他所怀的胎与人不一样，因为他怀的胎是上帝的儿子，是至高者的儿子，是圣子。还好，如果说不是天使已经讲明要给这个圣子怎么样子取名为耶稣，玛利亚一定是更伤脑筋的，哪里有人的胆子大到这种地步，亲自给上帝的独生子来着命名，来着给他选一个名字。好，很多时候当父母的，特别是小孩子要出生的时候，你一定会为着怎么样子给这个孩子取什么名来着思考。你可能看很多的书，特别是中国人，我们华人，我们会看，可能从你比较是诗情画意的人呢，你就可能找诗经，找诗经的那些好的字好的词，盼望也可以 好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将自己的心意带在里边，对吧？如果说可能自己的文化水平没那么高，可能没有机会读书，那么这时候就很多人会可能请求牧师传道，请求那些在社会上德高望重的人为这个孩子取名。玛利亚我不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如果说叫他要为这上帝的孩子来的取个名字的话，他肯定是伤透脑筋的，他担当不起的。所以我说还好在整个的呼召，整个的使命的过程当中呢，上帝已经吩咐玛利亚要为这个孩子起名为耶稣。玛利亚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过呢？他又该以怎么样子的方式来的见人，继续与人相处，是不是要隐瞒呢？如果说要隐瞒，要怎么样子去隐瞒？在其他的事情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勉强隐瞒，就是我们先体贴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再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犯这样子的罪。不过在怀孕生子的事情上，肚子你喜不喜欢是会越来越大，怎么去隐，怎么去瞒？既然不能隐，也不能够瞒，也不可以隐瞒，那么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讲得清楚？会不会越讲呢就越乱，越描就越黑？要从哪一天讲？要从何谈起又该向谁谈？谈的时候又该先讲到哪一位？是讲到他自己呢，讲到上帝呢，还是讲到天使越要人信，往往就是人越不信，讲多了人家说你心虚不讲了人家说你默认。你们有什么建议给玛利亚吗？玛利亚心爱的约瑟会不会藐视他，离弃他？玛利亚给约瑟可能带来的那个羞辱到底有多大，伤痛有多深？玛利亚原本的身世就是很卑微的，她生活也极有可能是非常的清苦，家住不是在社会上有显赫尊贵的人，这一回情况更糟了。 因为如果说一旦他被定罪，按照这犹太的律法，犹太人会用石头击打他，直到他死为止。很可能呢、啊，恨不得当中有一些人恨不得就要把他一拳打死。这些人可能就是他最亲密的父亲兄长，或许当中有一些人认为一拳打死他反而是太便宜他了，因为他犯下了是神人共愤天地不容的大罪。一个已经许配给月色的女孩子，如果说与其他的人苟合，被捉到，他的惩罚不单单是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他，这整个过程呢，他们会将玛利亚带到他自己父家的门前，用石头打他，直到打死他为止。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在他在犹太人当中呢，完完全全的来的消除。啊，这一点你们可以回去可以参考一下，只是《生命记》第22章，他有提到这件的事情。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被用石头打过？还是你用石头打过人？啊，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人啊，应该没有人啊被石头打过，因为我们没有犯过奸淫的罪。啊，我们没有犯过奸淫的罪。啊，二呢，可能有一小部分的人他们曾经犯过奸淫，不过还没有被捉，所以还没有被石头打过。犯奸淫后被捉，很多时候我们爱心包容，我们也没有用石头打。我们盼望上帝可以怜悯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却是实实在在的罪人，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来着违背主自己的教导。啊，可能我们无法来着想象，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历，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经过，所以我们无法想象石头打在身上的那种滋味，那种滋味到底是如何，它会给你带来的那种恐惧跟痛苦又是怎么样，是这一回事。石头打在人的身上，皮就裂开了，肉就破了，你的骨可能就被打断了，血就一直这样子流出来。所以不论是打在你的额上、头上、脸上，或是打在骨头上、肩膀上、鼻梁上，或是打在胸前，或是打到后脑、脊椎旁，或者是嘴唇间，都是无法来着承受的。所以我们只能凭着想象。如果说你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很难想象被石头打的那种滋味哈，我这边有个建议，你今天你回家，你伸出你的小指来了之后呢，你拿一打铁锤叫你的弟弟锤一锤啊，你就可以多多少少体会到那一种打在身上的那种苦。不过说是说，如果说你只是用铁锤打你的这个小指哈，它痛的只是那重量打下来的那种力量的痛，我们还没有考虑到石头有着许许多多的边，很尖的边，是好像刀锋那么利呢，我们还没有提到这一点。所以如果说你要接着说要有两个效果都可以发生在这个身上，你同时也拿几根尖几根的针刺你自己的小指，那么你多多少少就能够体会到玛利亚她当时的那种心情，好不好？还有另外一回，是否呢她玛利亚的肚子越来越大了？不过她玛利亚我想也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孩子，可能手臂也不是很壮的那种手臂，打在她身上她可能自己愿意能够来着承受。不过如果说是打在她自己的这个肚子，打在她自己的腹的时候呢，她又要怎么样子来着掩护保护她在肚子里的这个胎儿？所以这一幕一幕是否都曾经浮现在玛利亚的脑海里呢？如果说是你，你是不是会很后悔？后悔什么呢？后悔我就该听我爸爸妈妈的话，不应该跟陌生人单独来着谈天，更何况这一次跟他交谈的不是人，是天使， 他会不会感觉到已经后悔，不过已经太迟了。他自己许配的丈夫这一位约瑟，不是曾经也好像有暗示过他，既然已经是许配给我的人，你就不能够随随便便在街道上跟陌生人打交道。我们这边还没有谈到玛利亚跟约瑟双方的家长亲戚因这件事情上可能要遭受到的这一些羞辱。可能你会觉得说这一批人可能非常的无奈，好，特别是如果说不是父母的，因为他们相爱定亲的事情又不是他们的决定。我今天就是因为玛利亚未婚先孕的事情上呢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羞辱。好，玛利亚非常有可能，极有可能就是因为未婚先孕的事情上呢，这重大的责任在他肩上，所以他意识到他自己不能够再像以往一样。以往他是个可能四五六岁的一个天真的一个小女孩，可能每一天都无忧无虑，可能唱着歌，唱着什么歌，他可能就唱这首歌。Mary has a little lamb, little lamb, little lamb。 这一次玛利亚不是 has a little lamb， 玛利亚 has the lamb of God， 就是上帝的羔羊。玛利亚所要怀的其实就是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那是非常的神圣，那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使命。自从上帝创世以来唯一的一个蒙这么恩的一个女孩子，曾经在世上有过这样如此特别的呼召，她不曾发生在其他的女孩子身上，没有，没有。你想想看，创造这天地万物的上帝是整个宇宙的这个中心。今天我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整个空间，我们要找出这整个空间的这个中心点，它可能就是力学。整个空间的这个中心点到底是在哪一边呢？中心点往往就是靠着那些更重的这些物品上。如果说我们要量这边它整个的中心点在哪一边，好叫你用一根手指你就顶着那个中心点，你就可以将它平衡的时候呢，如果说按照着我们这个房间，中心点肯定会跟这个钢琴比较接近，因为钢琴比任何的这一个椅子桌子来得更近。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是整个宇宙万物中间的那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今天进入到了玛利亚的肚子里边，请问到底重还是不重？我们可以自己去想想，好不好？那圣经没有给我们太多有关于这玛利亚在天使离开了之后，天使离开了，然后在玛利亚还没有去探望自己的亲戚以利沙伯之间的这一段时间，到底玛利亚是怎么样子度过她自己的日子？玛利亚是怎么样子用着什么样子一种方式向约瑟来的交代这件事情？不过如果说我们现在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到第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到第二十五节呢，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有关于约瑟因玛利亚怀孕的事情上呢，他面对到了许许多多的挣扎和抉择。圣经说约瑟一直想着这件事，如果是你们，特别是男人，如果说是我们难道不会想着这件事情吗？我们可能想的比夜色想的更多，夜夜不能够睡，那我们就错失在梦中与上帝的使者相会。我们感谢主，夜色虽然想了又想，不过他毕竟还是个义人，是敬畏上帝的人，我相信他学习，他懂得怎么样子将一切的事情交托给主，所以他还是能够靠主而能够入睡。要不然可能使者就一直在那边等，要等约瑟入眠了之后，然后在梦中与他见面来向他说话。 我们同时可以肯定，约瑟在娶玛利亚和弃要离弃玛利亚的这件事情上呢，非常的痛苦。约瑟不管怎么看、怎么想、怎么猜，玛利亚绝对是个贞洁的女孩，是个敬畏上帝的犹太女子。但事实摆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未婚先孕的玛利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自己的上帝与他开玩笑吗？这难道是谁的孩子？会不会是因为玛利亚贪玩，将那个小的枕头塞进自己的衣服里呢？然后要看看约瑟的这反应呢？我们感谢上帝，上帝他同时也来着保守约瑟，他保守着约瑟以及玛利亚这对情侣的这个爱情。上帝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交代这件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呢，天使还鼓励约瑟快快把玛利亚娶过来。天使鼓励这个约瑟将这个玛利亚迎接过来，成为自己的妻子。无论是在上帝面前、在人的面前、在法律面前，成为他自己合法的妻子。所以这件事情肯定约瑟也需要许许多多的这个勇气。我们接着我们要看一看玛利亚在这整个事情发生了，那么他就按照着路加福音第一章就去探望了自己的亲戚伊丽莎伯。玛利亚从自己的家乡就是在加利利，他越过千山万里路来到犹大的一座城他进入这个撒加利亚的家去探望自己的亲戚伊丽莎伯。伊丽莎伯一经玛利亚向他的问安声入他自己耳朵的时候呢，伊丽莎伯和他自己腹里的胎儿给这个母子，就是伊丽莎伯跟这个施洗约翰，还在胎中的这个施洗约翰带来了多大的这个欢喜和快乐。他腹中的胎儿甚至来着跳动，所以伊丽莎伯就高声说，你是妇女中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伊丽莎伯又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他说的话都要应验。接着路加福音就提到了玛利亚的这个颂歌尊主颂，玛利亚敬畏上帝，颂赞上帝。玛利亚知道上帝顾念他自己的卑微，用大能在他的身上开始动工，然后将来必要成就的大事。而且玛利亚知道从今以后呢，万代将称他为有福。在颂歌当中呢，玛利亚也称上帝的名为圣，玛利亚也称颂上帝对自己显明的这个怜悯和纪念，就是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怜悯纪念。除此，玛利亚也称颂上帝掌权的大能、公义的审判，他怎么样子来着赏那些谦卑的人，怎么样子来着罚那些狂傲的人，叫饥饿的人得饱美食，却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这其实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服侍的其中一个真正的目标。他就要帮助那一些卑微的人，他要使那些虚心的人得着福，他要使到那一些贫穷的人因为来到他的面前而得着饱足。圣经说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这的的确确是在玛利亚的身上应验了。如果说我们从整个历史来看，选一位女孩子，而且这女孩子是最尊贵的女孩子，请问你会选哪一位？会选自己的妈妈吗？我想当然会有。好，不过圣经让我们看得到，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不是一次的选美赛，不是一年一季的这个选美赛，而是从万世万代中选一位，被选上的就是玛利亚。因为她要怀的胎是有福的，所以玛利亚也因此而被称为有福的人。 玛利亚是个很有福气的人，为什么？因为她是敬畏上帝的人。敬畏上帝的人是有福的人，认识上帝的人是有福的人。玛利亚也相信上帝的大能能够来着成就这件事情，所以相信上帝的人也是有福的人。玛利亚的地位，我们按照这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的话，她的地位是超过观音娘娘的，她的地位是超过马祖的，她的地位是超过英女皇伊丽莎白的，她是超过了任何一位的女孩子。我们看一看玛利亚，她对后世的影响，不管是教会，不管是医院，不管是幼儿园到高等学府，不管是大街小巷建筑物，从基督徒的名、天主教徒的名、从犹太教徒的名、回教徒的名，他们都喜欢为自己的女儿起名为玛利亚。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回教徒呢，他称玛利亚就称为 Mariam。 所以如果说你认识一些回教徒的女孩子， Mariam 就是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回教徒的一个版本。高高在上的女皇，女皇玛利亚，或者是公主，或者是非常有才干的作者作家们，甚至到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名车，马赛蒂 Mercedes 原本你追回去的话，它的字根还是从玛利亚这个名字而来的，所以跟玛利亚的名字有关系的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甚至有一些人因为生了是男孩，不过他要给这个男孩取名为玛利亚，不过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对吗？所以他就用了这个字改一改，变成 Mario。 所以我们玩那个电子游戏机，就是有那个 Mario Brothers， Mario 其实就是玛利亚用着那个男性的一个名字，就好像说我们有保罗，所以 生出来是女孩，不能叫保罗，所以你叫保林。如果说生出来原本是要叫他称他为约瑟，不生出来是女孩，所以就叫他约瑟芬 Josephine 就是这样子。所以玛利亚是相反的，是原本是从一个女孩子的名字，现在变成了一个男孩的名字。好，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圣母颂什么Ave Maria 都跟玛利亚有关系的。好，那些名画当中有几幅都是有玛利亚在里边的，你知道吗？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再看到，其实这句话是应验了。不过我必须要在这边提出来，上帝要使万代称玛利亚为有福，不过我们不能够超越玛利亚他可当受的这个地位。很可惜的就是因为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们把玛利亚看成是圣母，他把他看成是圣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表示说他是完全没有罪，完全没有玷污的一个女孩。甚至天主教徒他们有诵经，诵什么经？那些玫瑰经都是用来颂赞玛利亚，这些都是违背圣经教导的，这一边都是违背圣经教导的。因为从玛利亚的口中，他亲自说，他说什么？他说：“我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为什么他要称上帝为他的救主？就是因为他不是神，他只是个罪人。所以既然自己是个罪人，那么肯定的，他一定有犯过罪，他一定不是像上帝那么，他一定不像我主耶稣一样是无罪的、无玷污的。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分得清楚，免得我们因着对玛利亚对他太过尊敬了，到了一种地步，反而是对他变成了一种敬拜。所以有时候我会在想，玛利亚每次有天主教徒到他面前来着拜他的时候，他的那种心情到底要怎么样子去体会？他会不会因为这些人不明白所以显灵流泪？玛利亚会不会因为这些人不明白所以很想就是下来给他们两巴掌， 因为玛利亚自己说她是有罪的人，玛利亚说她以上帝她的救主为乐，就表示说她是有罪的人。好，我很快的讲了这么多，我就浓缩一下我们在这一边，特别是路加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啊，有关于这个啊耶稣降生的这个预言上，我们有一些啊整理出来的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点，上帝看人的这个订婚和结婚的事情上是看得非常的严重的。如果说你有注意到，上帝的使者他在梦中向夜色显现的时候呢，其实上帝的使者他是用你的妻子，虽然只是订婚还没有结婚，不过上帝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字，他说你的妻子，所以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就跟人家订婚，然后就好像要解掉，不行，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看得清楚。上帝的时间，我们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时间，从这边可以学习。是否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撒加利亚特别是在玛利亚探望伊丽莎白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进入了撒加利亚的家，不过只是提到了这一边之后呢，那个对话是基本上是玛利亚和伊丽莎白的。我要想问的就是，玛利亚，对不起，撒加利亚到当时有没有在场？他有没有在场？如果说他有哈，会不会因为有声音在玛利亚的娘胎里面，所以他也开口讲话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哈，会不会或许是他没有在那边，免得他心里好像又讲了一些错话，又在另一次的审判，另一次的这种惩罚？好，我们切切实实是看到撒加利亚的太太，撒加利亚的妻子这个伊丽莎伯和这个胎儿约翰呢，在面对到圣灵和玛利亚问安话的时候，进入了那伊丽莎伯的耳中的时候呢，他们就欢喜快乐，所以伊丽莎伯他就脱口而出赞美上帝，颂赞我们的上帝。所以我相信上帝有自己的时间，那个时间还没到，所以撒加利亚还不能够说话，他还要忍耐，直到伊丽莎伯将这个施洗约翰生出来之后呢，他才有这段时间，上帝给他的这段时间呢，他就开口颂主。后来其实撒加利亚也像玛利亚这样子，他也是开口称颂，所以我们可能有男高音、男低音啊，就像撒加利亚一样啊。这边我忘了提，有时候我会再问玛利亚，他到底是你低还是你高？他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唱这首颂歌的时候，他到底是以女高的声音来唱，还是以女低的声音来着唱？我当然没有学过圣乐，不过我想如果说我们有机会接触到那些读圣乐的人或者是作曲的人，当他要将这一段颂歌唱出来的时候，他应当是用低音还是用高音？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只是玛利亚在唱出这段颂歌的时候，他知道高高在上的就是上帝，而是他低低在下的卑女是上帝的使女。好，上帝也是忠于他自己为人所预备的啊。圣经提到撒加利亚的家，就表示说丈夫是一家之主。上帝看月色为义人，所以月色呢他行事为人，既然是义人，所以行的就是义事。所以你看义人就以他的义和他的爱来着遮蔽其他人的罪。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愿意张扬玛利亚怀孕的这件事情，只是打算在暗中以他这个解这个婚约，将他休了，就是这样子，不将他宣告，不把他告到宗教会堂，也没有向玛利亚或者是他的家庭来这要求赔偿。上帝是尊重人的上帝，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帝尊重约瑟为玛利亚的未婚夫，对吗？甚至他称玛利亚为约瑟的妻子。到了一个地步，上帝的使者在梦中还鼓励约瑟快快将玛利亚娶她为妻。上帝也让约瑟和玛利亚为圣婴起名为耶稣，不单单只是告诉了玛利亚，他其实也告诉了约瑟， 你要为这个孩子起名为耶稣。这边让我们看得到，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他是一位尊重人的上帝。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上帝的怜悯，上帝没有撇下约瑟，让他痛苦不堪，不知所措。上帝的使者在约瑟梦中显现，上帝也同样的不会撇下自己的选民，而且还要来着恩待他们。上帝的话和上帝的能力，因为这些话是出于上帝的，所以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没有一句话是不能够应验的。这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信实，还有上帝的主权。今天在这一边，我们看到上帝选择的是那个玛利亚，不是其他的玛利亚。我知道有很多玛利亚，不过只是那一个玛利亚被上帝选上。上帝的工作，上帝先向玛利亚预告，玛利亚要受圣灵的感孕而生下圣子主耶稣基督。上帝也一样的向约瑟告知同一件事情，并交代他们两个人要为这个孩子起名为耶稣。这就是一个印证。那当我们读到玛利亚去探望伊丽莎伯的时候，同样的，上帝借着这个伊丽莎伯的口呢，再一次来着印证。所以上帝在工作的时候，他会感动的许许多多的人。所以不要单独一个人，上帝告诉我这样子，好，我们一定要耐心等候，等候上帝的时间来着一一把这些重大的事情给予按照着上帝的时间来着成就。上帝必要来着成就，上帝把重大的任务交给一个人，也必要来着保守他到底，最终一定要来着成就他自己的美意。从玛利亚的身上，我们也其实应该把他当作是一个效法的一个榜样。因为这个位女孩子呢，她对上帝的敬畏以至于她看到自己的卑微。玛利亚她看到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她必须靠主才能够得救，她必须来着完完全全靠主，以她为乐。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上这个玛利亚呢，她常常来着思念那上天上的话。其实你知道吗，玛利亚她自己是时常有灵修的，她时常祷告读经的。为什么我这么说？诶，圣经都没有讲啊。其实玛利亚她的那个颂歌，你回去再翻查撒母记上，她其实有很大的内容，很多的内容就是当时先知祭司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因为结婚久了，结婚了已经很久了，不过还不能够生育有孩子，所以他就到上帝的面前以眼泪向主祷告，主垂听他的祷告。到后来他确实是生下了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祭司撒母耳。所以他将自己的孩子献给主的时候呢，从他的口中也是讲出了很类似的话，只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所以从这边我们相信玛利亚她有这种读经祷告的这种习惯，她有灵修，所以至于她能够时时常常不管在任何的时刻来着尊主为大，能够来着敬畏她的上帝。所以我们也看得到敬畏上帝的人呢，他们在许多的灵性上都有许多的相同之处。这就是真正上帝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真记号。玛利亚在依靠顺服上帝的事情上呢，她毫无迟疑，她毫无退缩，也不会说今天答应了明天就好像说觉得后悔了就联络那个天使叫天使再来取消掉，没有。好，他一旦答应了，他就毫无退缩，毫无迟疑。我想我们这边也可以思考一下，我们一起来着侍奉上帝。我们知道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定蒙上帝的祝福，但往往也有可能遭受到人的毁谤。我们是否有挣扎？我们在顺服上帝的事情上，我们知道上帝一定与我们同在，但却因为这样子，往往有许多人会离我们而去，我们是否会孤单？我们有着天上的奖赏， 但同时我们在世上可能就一无所有，全部都失去了，我们是否愿意？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但在世上无依无靠，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了？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得到，主耶稣基督是因圣灵的感应，圣灵感应童贞玛利亚，童贞女玛利亚，上帝大能来自应地的他，所以这样子玛利亚才将主耶稣生下，而是非一般人的受孕之下能够来自产下的。主耶稣基督因此是他是绝对圣洁的，他是毫无玷污，他是毫无罪的完全人，也是毫无罪的完全神，这样子他才能够完完全全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可以与我们的上帝和好。现在我们通过这一边，通过圣经的这些经文，我们要接近，我们要看自己，我们是有福的人吗？玛利亚是有福的，因为从圣经我们看到她是妇女中有福的，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为什么她是有福？因为她是相信上帝必要来的成就大事的人，所以她是有福的。而且呢，万代要称她为有福，有福的人就懂得尊主为大，以主为乐。谁是有福的人？你是有福的人吗？主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吗？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你的救主，请问你又怎么尊他为主，尊他为大？我们要认识一个人，我们首先必须认识，知道他的名。那么如果说你还未认识上帝，你要从上帝唯一配得我们称颂的名开始。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就是上帝的拯救，基督就是那位受膏的，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我们要从这边开始去认识他。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圣经也告诉我们，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不认识上帝的人无法尊上帝为大，无法以上帝以为他的救主而得到喜乐。唯有真正属主的人才懂得尊主为大，唯有主自己的儿女才有福分分享主，来得享受主，以主为乐。有人说死了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地狱很暗，什么都看不见，所以不必怕人家知道你搬到那一边。也有人说下地狱会比较容易，因为是下楼梯，上楼梯很吃力，所以我不要去，对吗？这人一定是没有死过的，所以他才能够开口讲话。我们要按照这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对死对地狱的这一些有着更深继承的认识，我们唯有回到圣经来着看。既然没有死过，这个人既然这样子开口，就表示他没有死过，没有死过他又怎么知道呢？他讲出来的话其实都没有果效的。有一些人认为第一比较热闹，因为那边人比较多，比较像奥镇，所以他愿意到那一边，是吗？有人说第一什么都没有，其实是错了。第一，让圣经让我们看到了人死后有审判，信上帝的就有永生，在基督耶稣里有永生，不信他的人就得不着永生，而且上帝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第一，有着烧不尽的火，不死的虫，还有更可怕的就是上帝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他完完全全与上帝隔绝。愿上帝也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好让如果说我们当中还未信主的，我们也愿意打开我们的心，好让上帝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因为在我们当中多数都是信主的人，我们在上帝的家里，所以我们被称为主内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是否常常尊主为大，时时以上帝为我们的救主为乐？请问我们是否靠主的力量见证来着荣耀他？我们是否如同连结在真葡萄树上按时结果子而荣耀我们的上帝？我们是否因主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而心中得着了那一股的盼望和平安呢？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学习，不懂得尊主为大，以主为乐，请问你要怎么样子度过你在世的日子？将来天堂的日子你又要怎么样子去过？我们是否在尊主的命令上以主的乐为乐？在主以主为乐的这个蒙福上，我们是否真正去体会到去享受着？我们是否在尊主为大的事情上心中无愧，在侍奉主的事情上做无愧的工人？是否也享受在每一次主给我们每一位侍奉的机会，每一个侍奉的机会里头有着喜乐，有着感恩，有着平安？弟兄姐妹们，圣经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是雅各书四章十七节。我们知道当尊主为大，以他为乐，却不这么行吗？我们不算有罪吗？如果说我们今天得罪人，趁这个人还没有把我们告到法庭之前，我们尚且可以在半路上私底下找他解决问题，或者是向他道歉。如果说今天我们得罪了上帝，而没有快快来到主自己的面前，主自己的跟前，来着忏悔，来着悔改，来着改过，有所的更新，那么将来主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我们除了后悔还能做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靠着圣灵来着做警察的工作。我们是否在敬拜颂赞上帝的命令上是否尊主为大？会不会在上帝审判的日子呢，到时教会的一座一席会不会开口控告我们的不对，或者是在我这边右手旁的这个钢琴的一盘一键会不会响起来指责我们的不是？传道书五章在开头的时候他说，你到上帝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上帝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果少。又说你向上帝许愿，偿还不可迟疑，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来得偿还，你许的愿不还，不如不许。我们是否曾经把自己献上给主，然后从神台上又跳了下来？我们是否在祷告的操练上忘了我们的本分，忘了成为他人的守望者？我们的圣所本是祷告的殿，我们是否学习来着看重，来着一同参与，一同来着寻找主的面和他的能力？在师导主是这么样子的教导，他说你们要进入内务，关上门，祷告暗中的上帝。往往我们却在暗中犯罪而得罪了我们的主，或许我们因为粗心，我们忽略了将生命的重担，忘了照着上帝温柔的这个呼吁将他卸下，将他交托在上帝的面前，而没有得享从天上来的喜乐和安息。我们终日愁苦是因为我们忘了上帝，更糟糕，我们以为上帝忘了我们。我们是否在心里尊主为大，而常开口来颂赞我们永生的上帝？我们经常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忘了主是主，我们忘了来自依靠他，我们忘了来自为他做见证传扬他。难道我们没有读过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我们在敬虔的功课上是否能够胜过不信的外邦人？我们真的比他们中间的哥尼流更敬畏我们的上帝吗？最后我们也不可以掉入尊主为大而忘了以他为我们的救主为乐。反过来我们也因上帝，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以他为乐的当中而忘了来的尊主为大，这是两者不可缺一的。今天的主题和经文也正是卫斯理的，不管是小要理、大要理、开宗明义的要理，第一章第一道的问题就是谈到了人的目的，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这么答，他说人的主要目的就要荣耀上帝，永远以他为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是否曾经在主自己的面前警察自己，恳求着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也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更加美，而蒙主自己的悦纳。我们许多人有着非常多的烦恼，我们心中根本都没有喜乐在这一边。现时代的人通常头很大，因为烦恼很大，结果忘了尊主为大，生命没有主的同在实在可怜。但是如果说有主的同在却没有尊主为大，以他为我们的救主为乐，其实更是可怜。我们信奉的人，信奉主的人，我们活在这世上无法来的尊主，来的荣耀主，那么请问又有谁愿意信我们的主呢？我们又怎么样子以我们一起尊主的名为圣呢？我们如果说是信奉主的人，我们活在这世上无法，也好像没有喜乐，没有盼望，那么请问我们不是比那些不信的人来得更可怜吗？请问你我是否也愿意谦卑受教，遵行主义，无论身在哪个处境，成为有福的天国儿女呢？诗人说你的名甚而可畏，盼望我们能够快快将上帝的话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最后要担当来着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主祷文的时候就说，愿人都尊上帝的名为圣。这一点让我们成了一个在祷告上的一种心智，祷告的一种榜样。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捉紧的每一个机会来着尊主为大，因为上帝的旨意要来着成全，因为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属主的。主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求主，求怜悯的主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免掉我们的灾，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难道不是要教导我们靠主而得着得胜的生活，得着丰盛的生命吗？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来着享受着它吗？不但如此，圣经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以和上帝和好，也就要借着他以上帝为乐。所以我们今天唯一能够做的，也应当做的，就是要担当回到主自己的跟前，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只是照你的意思。这难道不是尊主遵行主义，尊主为大吗？使徒保罗常常在书信中他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刻呢，他就好像进入到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完全进入很自然的开始颂赞他的上帝，连绵不断，滔滔不绝，完完全全来的陶醉在与上帝同在，方能够心满意足的这种状态。盼望我们也能够从这些经文一同来着学习，我们一同来着开始能够真正来着仰望我们的上帝，单单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我们也能够深深的得着何谓尊主为大以主为乐的这个秘诀，能够活在这世上真正明白主要我们活在这世上最终极的目的地。所以我想今天的祷告，今天的这个讲道就到了这一边，我就用清教徒的一段祷告作为今天讲道的一个结束。清教徒的祷告，他说，哦，旨意正负万有的上帝，除享受你投身侍奉你以外，万物都不能给我安慰。你是万物之主，一切享受都是按你所赐，别无其他。我以你的旨意大大欢喜，不管它是怎样，在一切方面将会如何，如果你命令我在任何事上自己决定，我会选择把一切交给你，因为你是无限智慧，不能出错，不像我总有犯罪，总有犯错的危险。想到万事都在你调遣之下，我就欢喜，我所喜悦就是把它们交给你，这样祷告就完全变为赞美，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赞美和感谢你。 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主能够用一个卑微的使女玛利亚的身上成就了他的大事。我们也同样的为着自己来的祷告，也要为着这一个小小的教会，微不足道的教会，我们更应该在主的面前迫切来的求主祷告，向主祷告，并求主来的使用。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